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请大家一同翻开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翻到了请听我读一遍。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请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刚刚读了一遍，这边讲到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大家知道这里面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不是我的，是保罗的。保罗他这边讲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我们现在要照着保罗所传所讲的福音，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呢，我选这个题目当然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到一个时刻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片语，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短短的一个短句。圣经里面大概也只有保罗用过这样的短句，讲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他不单单在这个地方用过，他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书信，就在罗马书他同一卷书信里面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他又重复用到这样的句子，他在不同的地方也用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思考，为什么保罗他这么样的有把握，为什么保罗他的口吻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感觉起来，他会感觉到说哇，他的口气托大，他好像很这个自我本位，他很骄傲，或者是就像亚基帕王那时候说保罗的，说你学问太大，是不是癫狂了？哇，你所说的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以保罗这样的一种他的这种心胸，以保罗这样的做法，以保罗所用的词汇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们这是我们要好好来思考的。这里面并不是保罗癫狂了，好像到了一个地步啊，忘掉自己的身份，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因为我们要弄清楚，保罗他一而再再而三他强调什么？他所传的就是他从主那里所领受，他很准确的讲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再重述一遍， 我当日所传给你们，就是我从主所领受。我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什么？他用很简洁的话讲到说，就是耶稣基督照着经上所记，他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经上所记，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显明给众门徒们看，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他强调，他所领受他的福音，不是保罗自号的福音，是他领受来的，是怎么领受他就怎么样照着所领受的来传。所以他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很有把握，他能够很勇敢的，他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讲。这是我们所能够知道，从不同的经文里面我们整理出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保罗他不止一次讲过，至少三次。如果把他类似的经文合在一起，你就看得更清楚了。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这福音已经交托我了，我从主所领受来。好，我们再来看，他要强调，单单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头，他用什么样的口吻来介绍他自己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他就讲到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自己是奉召为使徒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谁呼召他呢？上帝拣选呼召他，为的是什么？他说特派传上帝的福音。所以保罗他强调，他奉召做什么？他奉召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做使徒，使徒跟先知成为整个教会的根基啊。在以弗所书，我们马上在主日学里面就要读到这一段，是教会的根基在使徒和先知上面。先知在旧约里面是指着那将要来还没有来，对他们而言是将来世，是未来世的那一位弥赛亚。而使徒呢，使徒是指着已经来，对他们来讲是已经成就，已经完成一个过去，一件事实，一个历史的事实，一个上帝所应许所预言的成就的事情。所以使徒先知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真正的根基，有耶稣基督做真正的头块的房角石，所以把这整个奠定建立起来。所以保罗他说他奉召呢，他奉召做什么？特派传上帝的福音。所以对保罗而言，他很有资格讲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因为他知道他奉召为的是什么。所以好像整个保罗生命的中心点呢，从他蒙召那天开始，就不再是为其他的事情了，就不再是为他自己原先的打算的。他原先所想到的是什么？他原先所想到的也是以上帝的荣耀，以上帝的国度作为他的中心点，只不过他所想到的纯粹都集中在地上以色列的国度，想到的都是那些对不起来，一个支离破碎。唐牧师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对照，怎么样是一个能够 integrated， 能够一个完整的呢？一个整体的，如果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总原则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的认识就支离破碎的认识。很多对信仰上面模模糊糊的人就是支离破碎的认识，很多犹太人很虔诚在等候弥赛亚来临的，他们的信仰从旧约里面建立起来就是支离破碎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那整个整合起来指着耶稣基督的那个信仰。就保罗原先呢就是这样子，保罗原先的信仰你说有没有？当然有，他一定跟你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我有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他祖宗所传下来给他的，所以他为他祖宗所 等候所应许的那个信仰，他发热心，为他自己所认定的耶和华上帝发热心。结果他的热心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逼迫基督徒，凡信奉那道的，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就成为他逼迫的对象，就成为他捉拿的对象。所以到一个地步啊，他领了文书还要到大马色去。但是在路上蒙召之后，整个他的生命就变了。在保罗的身上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最明显，保罗的身上你看他的生命的改变呢，就像那个火光啊，在黑夜里面点燃起来之后，一看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他一旦受了洗，这个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把所领受他所见到的异象向保罗分享，讲了之后眼睛就开了，所以他眼睛上面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起来受了洗，吃了饭，身体健壮之后，马上他就到在大马色的街市上，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会堂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里面讲了证明这个事情，那个字眼我在不同的场合跟弟兄姐妹曾经分享过，那个证明那个字眼不是我们所以为的证明啊。我们一方面听唐牧师的讲道，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受这个熏陶，这个归正信仰的熏陶，我们已经很敏感于证明这个字眼。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证明什么东西，上帝的显明，上帝的启示才成为我们真正所谓的证明的基础嘛。那个次序要弄清楚，但是圣经上面明明讲说保罗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哇，你就感觉到好像奇怪，是不是唐牧师讲错了，要不然就是圣经写错了。其实不是，那个证明那个字眼呢，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原先的支离破碎把它整合起来了，有一个总原则，有一个总体的，有一个总纲的一个了解了。所以他一下子好像把其他门徒三年半跟随主的那些学分呢，一下全部修完了，三天修完啊。别人跟了主耶稣基督三年半，到了主复活之后，主跟他们查经，才把圣经里面凡指着他所讲的都一一跟他讲解明白，开门徒们的心窍，让门徒们能够明白圣经。但是保罗呢，原就明白圣经，只不过都不起来，只不过支离破碎，但是真理的灵的光照，整个他的三天里面不能吃不能看，做什么？我相信就在那边整理，重新兜起来了。因为他见到了那位复活的主，他原以为是亵渎的，是做健忘化的，是整个犹太民族的仇敌，但是现在整个调转过来，他联合起来，证明那个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经常用到。怎么用到呢？说我们呢，要与元首联络得合适，我们彼此啊，好像一个建筑物的各个房间一样，我们各房要联络得合适。原来的意思是联络，是连结的意思。所以保罗证明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所做的功夫就是把他原先所已经熟悉的旧约的教导与事实与真正成就，而他自己没有看清楚，没有明白，想不通的，整个把它兜在一起的。所以保罗他说他蒙召特派传上帝的福音，他所讲的几乎啊没有别的，都是讲他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面所侍奉，我在这福音上面做了什么？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做了好像福音的祭司，要把外邦人呢当作是圣洁的祭物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保罗他真正有资格， 讲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我想讲这些，我不是要来高抬保罗哈，我讲这些其实呢有另外一个对照，盼望说我们自己也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也到一个地步，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所带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那盼望将要显明的荣耀，那这个福音要成为我们自己，要照着我们所领受的，也能够很有把握，很有这个肯定的能够来介绍，来宣扬福音的真道。所以保罗他这边强调，他说他奉召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做使徒，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特派传上帝的福音。他也知道这个福音真正的内容是什么。你要讲福音里面的细节内容，他讲得出来；你要讲福音所指的最重要的总纲，他也讲得出来。所以他在罗马书一开头，我们大半年前我们开始讲罗马书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了，保罗他所讲的，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不是一篇道理，不是一篇论文，不是一个系统，不单单是这样子，这是我们把我们所信仰的要整理出来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可能写出一篇论文，我们可能整理出一套系统的神学。但是保罗他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他说论到这个福音呢，就是什么？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说这福音已经显明出来了，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面已经应许了，但是现在呢所谈论的就是那已经降世为人而且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一方面能够把旧约的传承整个把它沉寂下来，对准的焦点，原来旧约所讲的就是这一位，又从他生命的能力，从死里面复活的大能来印证就是上帝的儿子。虽然从外表从肉身上面来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这原也就是旧约里面所预告的所应许的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认定呢？所以他把这个福音整个他知道讲解的清楚。那么保罗他也很能够讲得出，告诉各地的信徒说，你们读了我的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福音的奥秘，而且也要求也邀请众圣徒们为他祷告，要把福音的奥秘能够传讲清楚，要能够放胆来传讲。所以你看保罗他知道他的身份，他蒙召为的是什么，他知道他的身份就是特派传福音，同时呢他知道他所要传的内容是什么，而且很求弟兄姐妹们也为他代祷，要开福音的门，要放胆来传讲福音的奥秘。所以他在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面，我们这一集正好就是读以弗所的书啊，主日学里面大概在两个礼拜我们就要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说你们读了我的信，你们念了我所写给你们的，你们就知道，你们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他怎么知道的？他不是在那边乱讲说我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好像呢是他的商标，他的印记一样，那个 trademark 啊，是属于他的。他的意思不是，他是一个这个管家，上帝启示真道的管家，他就好好尽忠，要做好他所领受的。他说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上帝用启示使我知道，借着圣灵呢来启示他的圣使徒，使我能够把基督的奥秘把它发明出来，把它发扬出来，把它讲解清楚，你读了你就知道了。所以他这里面 所写的，保罗所写的，你去仔细读啊，你把它里面所讲到有关于福音方面的各方面整理起来，这就是一本福音神学。有很多人写书福音神学啊，有那个中文的那个是谁写？吴烛光写的哈，福音神学。你把保罗所提到的，你把它整理起来，你好好把它组织，加深我们自己在福音的认知上面的这个印象，更加深刻，更加全面，那我们就更有把握，我们也能够讲照着我所传的，照着我所分享的。保罗他这边讲他知道的福音奥秘，从另外一方面他在告诉我们，这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两下归为一体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两下归为一体。所以我们外邦人原先在上帝的诸约之外，原先没有上帝的，原先是在不与圣徒同国的，现在呢与圣徒同国了，现在呢是上帝家里的人，现在呢在约上面也有份了。所以他说啊，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与众圣徒一起都是天父上帝的后嗣，我们与众圣徒一起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同为一体，我们也一同领受那将要显现的荣耀。这个时刻我们先领受了那个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作为什么？作为我们的凭据，作为我们将来要领受承受产业承受基业的那个印记，那个把握，那个确据。所以保罗他从这个方面他再把福音再强调再介绍，把这些整理起来，你不得不佩服，你不得不在保罗的这句话的面前呢，我们要好好来谦卑的来学习，来效仿，也要把我们所领受的能够内化，能够深化，内化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是上帝交托给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我们信仰的那个不可以分割的那一部分。所以他说借着圣灵启示耶稣基督的圣使徒，他就是其中一位，他领受了，他深知福音的奥秘，他传扬，他写信，他介绍，就是讲到那福音最核心的要点，而且还要求圣徒们祷告纪念，求主开福音的门，好叫他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好，这是一方面，我们把整个总括起来，你就注意到保罗等一旦他明白他整个他生命的意义了，原先他想我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召，以后他更清楚上帝的主权，更清楚上帝的拣选，他说我在母腹里面上帝已经验中，已经拣选我了。等到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更明白了，他说在创世以先，在创世之前，在万古之前，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讲，他说他早就已经拣选了。所以对保罗来讲，他的整个的对上帝的作为的认识，对上帝的主权的行使，对上帝恩典的施行，我完全他了然于心，他明白了。所以呢，他蒙恩得救，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觉悟到他生为了什么，他的生就为了福音，他活在这世上为了是什么，他活在这世上也是为了福音。那么他死呢，他殉道而死为的是什么，也是福音。所以你把保罗的从他蒙恩得救之后开始，你注意看，大概我们就可以讲他生是为了福音，他活是为了福音，他死是为福音而死。所以你说他有没有资格讲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他这里面提到，这里面讲他为福音，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我了，这个使命已经， 如果我不去传，我有祸了。如果我们忽略掉这么大的救恩，那忽略救恩的人有祸了。我们领受了救恩，又领受了这个托付，而我们忽略掉这个托付，那我们一样也有祸了。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自己讲，他说他去传，为什么？因为已经交托给我了，我不传我有祸了。整个他的生命的核心的焦点不在别的了，以前他为了他自己，所以他自己讲，他说他以前追求的可能就是名，追求的可能是利，追求的可能是拉比的这种身份，追求的可能是他自认为他在信仰上面的热心。而且到一个地步，我相信保罗做事啊，到一个地步一定是出类拔萃，因为他自己讲，与他同辈的人来讲呢，他在当中都是什么？都是比他其他同辈的更加热心的。这种人很少见，这种人在我们的身边的话呢，你大概一看你就可以认得出来了。我相信像唐牧师这种人就是这样子，他如果真正做生意啊，我看什么 Christian Deere 什么 Elizabeth 这个 Arden 通通被他 Art 掉了，通通被他 Deer 掉了。他如果要搞设计要搞什么，那一定出类拔萃。他在搞设计啊，我相信将来可能跟那个这个 IMBay 是同齐名的。但是他蒙召奉献，就专专为主的工作，就专专为上帝的国度，就专专为世上各地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生命就为了这个来。所以他能够这样讲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好，那么你把这些东西整个整理起来啊，你会推论出，你会得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论，就不是照着保罗的福音，不是照着彼得的福音，很多很多啊，一些神学的著作，你去参考去看，你会发现很多那些神学院的那些教授们，那些圣经的学者们，他们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的，在他们的书籍里面，他们就会谈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彼得怎么讲？约翰在约翰的书信，在约翰的福音里面他怎么讲？在保罗的书信他里面怎么讲？所以他们把它原来是一个完整的新约全书呢，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呢，变成了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把它分开来的啊，彼得的福音、保罗的福音、约翰的福音，把它好像把它分开来，他们来研究，他们来对照，来找出里面好像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20世纪的初期，所谓的新派的神学，他们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把整个原来完整的把它解剖开来，把它剪开来，好像以赛亚书把它剪成三份，他们认为有三个以赛亚，有三个不同的人，不同的都用以赛亚这个名称的这个名义来写以赛亚书，所以他们找出一大堆各样的这种说法来处理上帝的启示。那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事实上从保罗这边所讲到的，他强调他所传的就是他所领受的，他怎么领受他就照着怎么传，整个他的生命的焦点就在这个福音上面。而且他也深深知道，因为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是上帝启示他的。他怎么讲呢？他讲，既然上帝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既然上帝把这个福音启示托付给他，所以呢他就不找人去商量去了，他不会说感到自卑，我没有进某一家的神学院，我没有在某一个大师底下受教，好像分量不够。没有，保罗说他领受了，他就在旷野待了大概有3年到7年的时间，就好好来把他所真正的信仰能够把它整理好，而且马上出来传。他没有耽搁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在大马士马上出来传，大家都吓一跳，因为都听说他来了， 都听说他领了文书来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抓那些奉这道的人，奉那道，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那道的那些人。结果呢，他跟他们站在一起，而所传的呢，就是他原先所反对的，所以大家都吓一跳，他没有任何的耽搁。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我们把这个整理起来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的独一性、完整性，没有再有什么别的分号、别的分行、别的所谓的福音，没有了。这是保罗他自己讲的。如果有天使，有任何人，不管奉什么样的名义来传与你们所领受的、与我们原先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的话，那个是别的福音，那不是真正的，不是上帝所启示的，那是捏造的，那是混淆的，那是错谬的。所以他特别提，从这里面我们要认定福音的独一性，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福音，就像是根基一样。保罗用另外的一个方式讲，根基已经立定了，这根基是什么？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没有另外的根基了，别无，没有人能够另外再立一个根基。而他们呢，你说是使徒这些人定的根基吗？不是，保罗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就只不过像个工头一样，像个聪明的工头，在已经立定好的根基上面来建造。真正能够使生命生长的事实是我们的主，真正立定那个根基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根基立定的，我们在上面来建造。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自己是聪明的工头，在那边浇灌一样，有的撒种，有的浇灌，真正使他生长的是我们的主。那不单单是他在那边像聪明的工头在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在这边读的时候要很注意的。好，我们把这个地方啊，把这一段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把它弄清楚。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些好像可能有的一些疑惑。那么你从这里面，你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这边所讲，保罗他讲这么样笃定的讲，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么里面他所讲的是什么？结果你注意到他里面所讲的这个福音呢，从某一方面来讲是祸因呢？为什么？是上帝的审判呢？是上帝的审判。他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这里面讲到，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了，我们之前也已经读了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之后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前半段，他所提到的是什么？他所提到的告诉人、告诉世人、告诉收信的人、告诉历世历代以后读这封书信的人，都要达到一个结论，就是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有没有知识？有。有那种能够认识上帝是造物的大能者、造物的主宰的那种知识，有那种对上帝的神性永能有某种的原先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已经有的那种直觉，已经有的那种本能，但是呢却不把它当作上帝来敬拜他。不单单是外邦人，连犹太人，连由上帝所颁布的这个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也一样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是上帝的愤怒，讲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保罗他这边提到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把它摆回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上下文里面，你一看呢，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强调的重点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的事情。 上帝的的确确设立的人子耶稣基督来审判。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说我怎么样，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子能够把命给舍了，又能够把命给取回来。底下他就讲，他说人子上帝已经父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所以子有审判的权柄。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在雅略巴谷，在雅典，他也提到以前上帝不监察，但是现在呢，他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设立了人，设立的要审判全地的，而且呢，使他从死里面复活，成为我们信仰的凭据。所以他这边提到的是审判的事情，那我们要来好好来复习一下。这边讲到了上帝的审判，上帝不偏待人，上帝的审判那是怎么样的审判？我们之前已经把这里面稍微做一些整理了，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边讲到上帝的审判照真理来审判，上帝的审判也给人有一个宽限，显出他的宽容，显出他的忍耐，显出他的恩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人悔改，要人悔改。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人怎么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呢？人怎么样能够不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靠着主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跟前，免去上帝的愤怒，把上帝的愤怒给除灭掉，把它解除掉。那么圣经上面也提到，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审判按着公义，但是怎么样能够免除呢？上帝的怜悯，神的怜悯给我们还有一段机会，神的怜悯在基督里面使我们完全免除上帝的愤怒，使我们不再在上帝的审判底下。所以这里面讲上帝的恩慈，他的忍耐，他的宽容，要给我们还有一段宽限的 grace period。 这个观念我相信在普遍启示里面，在这个普遍的恩惠里面呢，很多文化，很多传统，很多的这个先人的这种觉悟都有。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读那个古人所讲的，要什么？要自求多福。在哪里？在易经里面，在尚书里面，要自求多福啊。为什么？因为啊，天作孽有可为，是不是？如果你自己呢，那没有任何的可能的，这个自作孽不可活，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要怎么办？所以要自求多福，永保无疆之休。这个休，休息的休，在古字里面就是什么？就是福气的意思。要永保没有穷尽的那个福。这个观念在我们古人的观念里面有，在我们的古书的行诸于文字留下来。要自求多福。那像这里面讲上帝恩慈，他的恩慈，他的宽容，他的忍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领我们悔改，给我们有一段宽限，还有那个机会。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的审判是按真理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也是给人有机会来悔改的那样的一个审判。这个次序他还给我们有一个机会，他还给我们有一个宽限的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人能够觉悟，能够悔改。那么上帝的审判是什么呢？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上帝的审判的第四方面，一视同仁，上帝不偏待人。犹太人有律法，照着律法上帝来追讨，外邦人没有律法，那没有律法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也在律法底下来灭亡呢？不，他这边讲，那没有律法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有律法的犯了罪，照律法来受审判。所以这里面讲到一视同仁，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有律法的，或者是你是凭着本性的是非之心。那我们这边要稍微提一下，这里讲到的这个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就是指着良心啊。我们翻译成是非之心，其实呢它的原来的那个字眼就是良心的意思，就是那个 conscience 啊。你知道在文化里面用的字眼呢，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有良心的字眼，有良心的观念，希伯来人没有良心的字眼。那你说有没有良心的观念？当然有。我记得有一次参加聚会听讲到，讲员讲说旧约希伯来人里面没有良心这个字眼。旁边有一位牧师啊，他圣经也很熟，他马上他就翻到在哪里，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记里面讲到说啊，大卫呢偷偷摸摸的去割了那个谁的这个扫罗的这个衣襟啊，那么他自己也感觉到心里面过意不去，扫罗自己呢也感觉到良心过意不去，他用到翻译成良心呢。他说你看这个讲员讲不对了，圣经上面有良心，其实不是，是翻译的问题。我们翻译员翻译到那边呢就是心这个字，不过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良心，大家一看就知道了，知道？那你说希伯来人没有良心哦，因为他没有良心这个词汇嘛？不是，因为他受了责备哦，他也会什么披麻蒙灰哦，缓步而行呢，对不对？那受了责备是外在的责备临到了，内里的这个良心的声音就来指责你了。到一个地步人就谦卑下来，人就恐惧起来，他就披麻蒙灰，他就缓步而行。亚哈王这么坏的人，以利亚去指责他的时候，你说他反应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反应。你不信你回去查那个这个列王记，这么坏的人里面良心的功用还有那么一点点萌芽。那这里面讲的是非之心，那你说外邦人靠着良心能够有机会得救咯，是不是？不是，保罗这边不是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有律法的人没有办法，因为都亏缺了，都在律法底下被塞住了口了，律法叫我们知罪，人都在律法里面犯了罪。那么外邦人没有律法，哇，后嘎仔没有律法，所以呢你不要用律法的这里面的条文来这个追讨我了啊。我凭良心做人，这是我们华人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我凭良心我讲这个事情，我凭良心我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问题有的人就来挖苦你了，你良心值多少钱啊，你的良心到底是不良之心还是什么心，是加了犬之鞭的狼心还是什么心啊，很多不同的各种的挖苦的事情。那么良心真正能够使人得救吗？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来谈。年底啊，最后一季，十、十一、十二，最后一季，我们阅读团契要读的，这唐牧师以前所讲的一个讲座，就是良心的声音呢，还是圣灵的声音呢，还是魔鬼的声音呢？那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那个困惑的时候，特别是面对到抉择的时候，特别在信仰的考验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暗示或者声音或者呼唤或者是啊微声啊。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来分辨，我们有机会我们来谈。不过我这边我也要先澄清一点，保罗他这边怎么讲啊，你注意看第十五节，他说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们是顺着本性来行律法上的事，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那么这样的讲，是不是他们就本着他们自己所定的他们自己的标准就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吗？不是，他这里面提到的第十五节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the work of the law， 不是 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不是。你记得耶利米先知他讲，他说时候将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个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放在他们的悟性里面，要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以前刻在石板上，现在呢石头的那个石板上面，现在呢写在心板上面。那个是律法在心板上，这里面不是讲上帝把律法写在外邦人的心板上，不是。他这里面讲是显出他的功用来。所以换句话讲，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文明，每一个传统都有什么？都有伦理道德的基本的要求，基本的观念。你放诸四海，你发现差不多都一样，虽然有很多地方的细节不同，但是都知道有一些很基要的在这些道德伦理上面的一个标准。这就是什么？功用，显出律法的功用。所以上帝要照着他自己的良心的，在他的标准，在上帝的标准面前要受审判。所以上帝的审判一视同仁，不管你偏他不偏待人。再过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第十六节这边，上帝的审判还有一件事情是照着，他说照着什么呢？审判人隐秘的事。换句话讲，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两面，我们有活在众人面前的，你看到我，我活在众人面前，我的一言一行，我的一举一动，这是我活在众人面前。里面有很多见不得人的，里面有很多上帝也要审判的，你在隐秘处所讲的，到时候都在房顶上面要宣扬出来，你背地里所做的，以后都要显在上帝的光的面前。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真正的是公平，真正不偏待人。有的时候你听了那个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讲过一个，他说你上了天堂啊，你会吃好几斤哦。他说原来你以为会在里面的人找不到，诶，你见到很多你以为不会在那边的人。他说尤其第三金呢，第三个是你注意到有很多卫理公会的人不在里面，这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自己所讲的。他说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你以为会碰面的碰不到，碰到了很多是你以为不会碰面的，尤其是卫理公会里面有很多会友不在里面啊。那么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在外面看很光鲜，在外面看很亮丽，在外面看似模似样，但是上帝审判的时候啊，不单单是看外表，不单单看外貌，看内心，不单单看显明出来的，也看隐秘的。所以上帝的审判就有这五大方面：照真理给我们宽限的时间，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而且不偏待人，一视同仁，不管你是所谓的外邦或者是选民，还有审判人隐秘的事。那这里面其实合在一起啊，让我们要注意到福音有两边，是上帝的大能吗？是上帝的大能拯救一切相信，是上帝的大能给我们唯一的管道，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在他的义上面被称义，能够得着他的义，使我们不再被算为是罪人，而是被算为是义人，到这样的地步。同时上帝的福音也是审判人，也是追讨人。这里面这些事情是照着保罗他的福音所言。我们愿主也能够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到一个地步，对福音的认识到这个地步。所以呢，一方面我们有把握有确据去传，使人能够得救，另外一方面也使我们恐惧战惊，因为福音是要来审判人。主耶稣讲，他说我这一次来，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 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对门徒们讲说，我来不是要审判，我来不是为了审判而来，但是呢将来有要审判你们的是什么，就是我所传的道，就是福音，人听领受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有份，就因为这个福音蒙拯救，被称为义人。那拒绝的、反对的，他将来面对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的道。所以福音是拯救人的大能，福音是照着上帝的心要追讨、要审判人，这么样可畏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些能够把握确据，我们也能够很有分量、很肯定的，我们也来传。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救人，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将来要追讨、要审判人的依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从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福音是主你自己的大门，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要叫我们能本于信以至于信，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在你的面前一样靠着信心来生活。恩主，你也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在你的愤怒、在你公义审判底下能够逃避，唯有我们依靠福音，唯有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这福音，人在这福音上面所做的回应，也成为你审判的依据。愿主你能够引导、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从圣经里面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明白我们所传的，能照着我们所领受在圣经里面你自己所已经启示我们所得着的教导来宣扬，来引人到主的跟前，能有确据把握的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